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在主里平安。OK， 给我一点时间啊。Alright， 非常高兴哦，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在台上来分享神的话语哦。我觉得虽然讲在筹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很多的煎熬，我甚至还有埋怨，就是 Pastor 可以不要给我这样难的工嘛。但是我记得就是永远记得 Pastor 叫你做什么，你去做罢了。Okay， 因为你会得到很大很大的祝福。然后我今天站在这一个台上呢，我也很兴奋的想要把神的话语分享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先。亲爱的阿爸天父，非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的相聚在这里，来一起赞美敬拜神，来一起聆听神你的话语。求神你也恩膏我的口，让我的口能诉说出神你的信息来，也帮助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打开他们的耳朵，打开他们的心，也给他们聪明智慧，能够明白神你的话语。求神你也让他们赐给他们有一颗肉心，能够体贴到，能够体会到神你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耶稣名求， Amen。 OK， 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好牧人。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3篇。来，一二三，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静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满溢。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我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OK， 来，谁有背过这一个诗篇23篇的请举手一下啊，还蛮多人背过的哦。 OK， 我在小的时候呢，我去主日学，以前我小的时候的主日学是英文堂的，所以我背的呢是英文版本的。但是啊，我背英文版本的，它英文版本是这样开始的，它是讲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当我一背到 I shall not want 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很不明白什么叫 I shall not want, want, want 什么 want 要什么东西。所以英文的版本一直到现在啊，我只能够背到这里罢了。 OK， 但你们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大卫会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为什么大卫会用牧羊人来比喻呢？我们现在唱的很多赞美敬拜的歌曲里面，我们很常用这个牧羊人的词汇，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理解过为什么是用牧羊人呢？我在我的认知里面，马来西亚好像没有什么牧羊人，对吗？好像没有哦。我们马来西亚里面，在我的圈子里面根本没有看过。对我们来讲啊，对，我觉得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可能还在圣经里面很常看到牧羊人这一个词汇。但是如果是给非信徒来讲啊，他们可能只听过那个狼来了的故事，那一个说谎的小孩说狼来了狼来了那个故事就有提到牧羊人罢了。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这个 context 啊，我们的环境里面是没有这牧羊人的。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为什么大卫会用牧羊人来形容神。但这个诗篇呢，其实是出自于大卫。大卫呢是以色列的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王。OK， 如果我们要了解这诗篇的话，我们首先要先了解大卫的故事。撒母耳记上呢，16章13节，我们就可以看到16章开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就开始了大卫的整个故事。然后他是在16章13节的时候呢，被呼召做什么？被呼召就是预言说会做以色列的王。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 ，OK，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撒母耳说，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今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那时候的大卫呢，他只是还是一个小男生哦。圣经里面用他面色光滑来形容他，代表什么？代表他还没有长胡子。所以大卫那时候呢，他还只是一个十几岁出头的一个小小的小男生。然后他呢是一个牧羊人来的。但是呢，我们看大卫真正做王呢，是在撒母耳记下5章3节的时候，他才真正做王。 那这一个中间的时间呢，相隔了将近大概十多年的时间，因为大卫是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呢才真正的做王。这样我们就来想想，为什么大卫会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才真正的做王呢？为什么神当被高就是大卫被高立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做王，而是相隔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才真正的做王呢？或许呢，我们是说大卫要被装备。OK， 那我们先来看看哦。其实在理想中的时候，大卫是怎样，理想中可能我们也会这样认为，大卫自己本身也是会这样认为，他是怎样慢慢的成为王。给理想中呢，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三节他被呼召，然后在二十一节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个机会为扫罗王服侍。他是因为扫罗王他就有做噩梦嘛，他就去见扫罗王，弹琴给扫罗王听。然后呢，接下来在十七章四十九节，在他还是牧羊人的时候呢，他去送饭给正在打仗的这些哥哥们，还有其他的以色列的兵士们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这个以色列人扫罗王自己本身也惧怕的一个敌人，就是巨人哥利亚。那巨人哥利亚很猖狂的就讲说，你们的神啊不是真神啊还是什么。然后大卫呢，他就很勇敢的用一颗石子就把这个哥利亚 打倒了。然后呢，故事继续发展，他就因为他做事很精明，所以他就升级了。他升级做什么？做战士长。然后他还有这个机会呢，就是能够做扫罗王的这个女婿。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继续看下来哦，他应该过不久呢他就可以成为王了，对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神也与他同在。然后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很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就是打战，而且打胜战。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情况下，他其实很适合再过不久就可以做王了。但是呢，好景不长，因为扫罗王的嫉妒呢，大卫的嫉妒大卫的成功，所以他就想要想办法去除掉大卫，就连让大卫做自己的女婿哦，他也是充满了阴谋的。他本来是要大卫出去杀一百个非利士人，然后来去，因为大卫自己本身觉得自己来自卑微的家庭里面，所以他不配做扫罗王的女婿。但是扫罗王就给他这个任务，就是杀一百个非利士人，然后就可以迎娶他的女儿。然后大卫也不负所望，他就杀了两百个非利士人，所以他就光明正大的迎娶了他的扫罗王这个女儿米甲哈。但是呢，其实因为扫罗王嫉妒他，所以大卫便被迫之下呢，他必须开始他的逃亡的路线。这个是他最初逃亡的路线。首先他先逃到挪伯去，逃到挪伯呢，他因为可能一些害怕或者是不想连累那里的祭司，他就在那挪伯的地方呢，他就说谎，他就说他来这个地方呢是因为王要我做一件事情，而不是因为王要追杀我。过后呢，他又逃到那个加德，加德这一个地方呢其实是属于非利士人的领域来的，也就是敌人的一个领域。然后他就很自以为聪明的说，扫罗王既然要杀我，这样我就离开去到敌人的领域里面，那样扫罗王就不能追杀到我了。可是他却忘记了家那里的人非利士人其实也认得他，知道他是那个带领以色列人攻打非利士人的人。所以当他被认得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他就装疯。圣经里面写哦，他会在城门的门上胡写乱画，使唾液流到自己的胡子上，就是像一个疯子一样。你们可以想象到吗？一个被神呼召做以色列王的人呢，曾经是个疯子来的。然后呢，他又继续逃，他逃到摩亚。然后但是呢，因为神并没有要大卫离开犹大地哦，所以他就差派了一个先知，就是加德先知呢，来去告诉大卫回去犹大地。所以因为故事很长，我不能够把所有的经文都一一列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整个 大卫从被神呼召一直到他逃亡这整个路线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一直都有与大卫同在，他有差派约拿丹，就是扫罗王的儿子，还有米甲，扫罗王的女儿，也是大卫的妻子，还有撒母耳先知，就是高利大卫成为以色列王的，亚西米勒就是在挪伯这个地呢的祭司，加德就是叫大卫回去犹大地的这个先知等等的人物，来去帮助他，鼓励他和安慰他。其实哦，大卫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什么都很好，而且神也与他同在。我们会认为其实大卫不应该经历这些的苦难，但也是这些苦难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最真实的自己。我们来看看，其实当大卫刚刚开始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就是扫罗王开始要追杀他的时候呢，他的首先的回应是怎么样？首先他先逃，不是说他不能逃，因为扫罗王的确在追杀他，他的确需要逃，但是他逃去哪里呢？他很自以为是的说逃去敌人的领域，他就会更加安全。就好像我们很常，当我们刚刚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选，因为我们可能会害怕会担心，我们第一个选择就是逃。但请问我们逃去哪里呢？你会逃去哪里寻求庇护所呢？是逃离神吗？还是更加靠近神呢？再来我们看大卫的回应是什么。第二呢，就是他会自怜，就是当扫罗王刚刚开始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最常说的一句话呢，就是我做错了什么。撒母耳记上20:1-3，我没有放出来给大家，我读给大家听。大卫就对约拿丹，这是大卫和约拿丹的一个对话，所以大卫就对约拿丹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搜索寻索我的性命呢？约拿丹的回答是，断然不是，他必不致死，你必不致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件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然后大卫又起誓，他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面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的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这是大卫的回应哦。有没有觉得我读到好像在讲故事一样？因为我是老师嘛，所以OK， 所以其实呢，大卫他的这一个我们所谓的自怜呢，其实并没有错，但是他的这个情况，他怎么样呢？他接下来的这个情况，他做什么呢？他逃到挪伯地，他撒谎，他对那挪伯的祭司，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亚西米勒祭司说，扫罗王来，我是来为扫罗王做事情的。他并没有告诉那里的祭司说，因为扫罗王要追杀他，然后因为他这样隐瞒真相哦，导致扫罗王去杀了那边的所有的人。或许如果大卫他诚实的告诉那里的祭司，或许那里的祭司还有机会可以逃走，做好一个准备，知道扫罗王会来。但是因为他没有，后来他又逃到加特地，然后在那边装疯欺骗腓力士人。其实如果神不允许扫罗王追赶大卫，大卫可能他自己一直都不会知道哦，自己和扫罗王也一样的有软弱。借着他的苦难呢，大卫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在过去他还是牧羊人的时候呢，他能胜过狮子与野兽，能战胜巨人歌利亚。过后呢，他办事很精明，能打无数的胜仗。在他的胜利里面，他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有软弱，他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会自以为聪明，会撒谎，会在敌人面前装疯卖傻。还有一个就是我在 PPT 里面没有放到的，就是他会有愤怒，而且这一个故事里面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很长的一个故事。那他是怎样呢？就是因为他愤怒，差点呢就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差一点呢就流了无辜人的血。那 大卫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的广，非常的深。我这样带大家看过去，大卫的这个历史哦，或许很复杂，但是呢，我想要带大家看一看哦，其实大卫的这整个过程的故事呢，它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情的。首先，他被呼召，他过后成功，他到了人生的巅峰，后来他又跌倒。那我们现在看过去，大卫呢，一直都知道神的存在，也知道神拣选他，恩高他。但是他当大卫遇到苦难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第一个时间来依靠神。从撒母耳记上16章到22章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看到哦，大卫来询问神，一直到呢，撒母耳记上23章的时候，大卫才开始真正求问神。我们来看看一下，当大卫开始依靠神、询问神的时候呢，有什么改变？首先，他听到了神的声音，因为23章，他那时候呢，敌人非利士人攻打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吉宜拉，然后大卫那是他第一次在他的整个撒母耳记上记载的，他第一次与询问神，他就问我去攻打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然后神也回答说可以，你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那个地方的人。可能这是大卫第一次听到神的声音哦，所以当他的跟随者就问他，你确定吗？我们都还在逃命，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去拯救这个基伊拉的人，你确定吗？那时候大卫可能也开始不确定，他就再问神一次，他就再问神一次，然后神又再一次的回答他，你去。所以当大卫开始依靠神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然后大卫在拯救基伊拉过后呢，他就扫罗王就开始来追捕大卫了，因为他又回到犹大地嘛，所以扫罗王又开始追捕他。这次呢，大卫不会像过去一样先逃说谎，然后过后跑到自己以为是对的地方去。他第一时间呢，他听到扫罗王要来抓拿他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第一时间来询问神。他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真听真了扫罗王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然后啊，他就问神，扫罗来不来？耶和华的回答说，扫罗必来。大卫又说，那基伊拉的人会把我交给扫罗王吗？然后神的回答是必交出来。于是呢，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就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大卫真正开始信靠神的时候呢，他就学习跟神有个沟通，开始学习听见神的声音。然后接下来，因为刚刚有提到神不要他离开犹大地哦，所以他能够往哪里去呢？他就往犹大的旷野去。然后在那里呢，大卫和扫罗王又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们就开始玩起了躲猫猫。在一个旷野里面，圣经很有趣哦，他就讲说扫罗王在山的这一边，大卫就在山的那一边，就是扫罗每天都在寻找大卫，在旷野里面寻找大卫，但是呢，神却不将大卫交托在他的手里。所以在过去呢，大卫会用他自己的小聪明逃到敌人的领域来躲避扫罗王，但是这一次呢，大卫选择去顺服神。然后很奇妙的是，虽然扫罗王却这么的靠近他，但是一直都找不到大卫，因为神并没有把大卫交托在扫罗王的手里。所以在大卫软弱的时候呢，他开始看见了神的作为，他开始学习顺服神的旨意，也看到了神的作为。最后当大卫开始依靠神的时候呢，他开始能够体贴神的心意。怎么说呢？就是又是另外一个很长的故事。大卫他其实在这个旷野里面呢，他有两次很好的机会啊，他可以去杀扫罗王。一次呢是在扫罗王他在大解的时候，另外一次是在扫罗王睡觉的时候，两次都是非常好的机会可以杀掉扫罗王。而且他的身边的跟随者也去提醒他，哎，这是很好的机会， 我们可以来下手。但是因为大卫他，而且扫罗王他做了很多事情，因为嫉妒他做了很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然后也对大卫非常的不公平。大卫有很足够的理由呢去就是杀害扫罗王，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明白扫罗王也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如果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怎么能够去下手害这一个受膏者呢？如果大卫在过去他按照自己的本身的需求，他一定会加害扫罗王的，对吗？有人来杀我，当然我要保护我自己，先杀掉那个人。对于大卫而言，其实这就是一个逻辑的一个想法。但是大卫并没有加害扫罗王，他反而学习去顺服神的旨意，去体贴神的心意。他不再体贴自己所要的东西，而是去体贴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大卫开始信靠神的时候呢，他学会听见神的声音，他学会看见神的作为，然后呢他能够体贴到神的心意。我想鼓励大家，我们不要停留在大卫最初的回应。或许我们会有很多挑战，当我们有挑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陷入在一个情绪的漩涡里面，可能我们会有愤怒，有仇恨，有一些不甘，就好像大卫一样，他可能觉得明明都是别人的错，为什么是我要承担这些痛苦呢？我想要鼓励大家，我们不要停留在像大卫前面的前端一样。你要知道神一直都与你同在，就好像神一直都与大卫同在一样，即使他现在的状态呢，情况之下呢，是好像非常的，就是在一个低谷里面，在一个死荫的幽谷里面，但是呢，神一直与你同在。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快快的去依靠神。我们不是要大家逃避问题，而是要大家把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像大卫一样学习听见神的声音，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苦难里面呢，我们学习去看见神的作为，然后呢，我们也学习去体贴到神的心意。然后我们来看，我们跳过，我们直接来看撒母记上30:1-6，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第三天，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那时亚玛利人袭击了南地和喜格拉，他们攻破了喜格拉，又放火烧焚烧，他们把城里的妇女无论大小都掳走了，他们没有杀人，都带着他们从原路回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看见城已经被火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走了，就放声大哭，直哭到没有力气再哭。大卫的两个妻子耶西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子的加密人亚比该也都被掳去了。大卫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众人都为自己的儿女心中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但大卫靠着耶和华的他的神坚强起来。 OK， 这一个呢，就是大卫来到他人生中其中一个最低落的阶段，因为他不但被扫罗王追杀，同时呢，他又被敌人非利士人攻打，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他因为去可能他去这边打战，然后他就把他的妻儿还有家里的所有的人呢，就留在喜格拉这里。然后呢，他去这边的时候，结果就被攻打，然后他的妻儿所有的产业还有所有的儿女呢，全部都被他们掳走了。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情况，城被烧了，火那个火就是烧毁了所有的东西，看到自己的妻儿全部都不在了，他自己的情况是怎样，他自己肯定也是非常难过伤心的，对不对？然后呢，更糟糕的是什么？更糟糕是跟随他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跟随他的这些弟兄去出生入死打战的弟兄呢，却因为这件事情就开始埋怨大卫。他就讲，都是你啦，都是你这样子带我们 带我们出去这边打仗，带我们来到这里。然后呢，他们因为心中非常的苦恼，就要用石头来打死大卫。但是其实很神奇的是什么？大卫呢，他并没有像过去一样，刚刚开始遇到苦难的时候那样去逃避、去离开，他反而是第一个时间来亲近神。大卫靠着耶和华他的神坚强起来。我带大家看大卫的背景，是想要大家明白，大卫被呼召一直到大卫真正做王呢，这整个过程呢是一个非常的复杂的。理想中可能我们会像大卫那样，刚刚开始我们会想说，只要我们这样做那样做，然后再这么做，我们就应该可以成功了。然后或许也有人告诉你，如果你要成功，你就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做，你就跟着他这样这样这样那样做。然后呢，他成功了，但是你没有。更奇怪的是，可能你是基督徒，你有来信靠神，你有来服侍，你有来教会，你有来祷告，你有来参加营会，你有奉献等等，但是还是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以至于你会问很多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明明是别人的错，可是受苦的却是我呢？可能你会和大卫一样，会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今天我想用大卫的故事来鼓励大家，当大卫被呼召的时候呢，这整个复杂的过程，这整个复杂的过程呢，其实叫做等候。其实等候是什么意思？很多领袖啊会告诉我要等候神，我们唱歌说要等候神，这样其实真正等候是什么？等候就是坐着不做吗？什么都不做吗？等着祝福来，是这样子的吗？其实你知道吗，真正希伯来文的等候呢，它的字是 kavai， 我不是很会念，但是它的英文翻译呢是 to bind together， 就是结合在一起。等候神的意思就是什么？ to bind together with God， 就是和神结合在一起。那等候神的意思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去与神更加亲密的连接。当我们与神更加亲密的连接的时候，我们就能像大卫一样，开始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苦难里面呢，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作为，然后也在我们的苦难里面，我们开始能够体贴到神的心意。OK， 让我们一起再看回去这一个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大卫会用牧者这个字来形容耶和华呢？形容神呢？那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个牧羊人，他曾经是个牧羊人，他知道羊儿的软弱。大卫把自己想象成软弱的羊，就好像他带领羊儿去吃草的时候，那些羊儿其实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软弱的羊需要有一个好牧人的带领和保护。大卫就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羊一样，他很需要神的带领和保护。然后这里有讲到说，大卫就讲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个杖和竿其实就是牧羊人的一个工具，可以参考这张图。那个杖呢，就是保护，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杖和竿呢，其实就是牧羊人用这一个工具去带领羊儿和去保护羊儿的这个工具。所以当大卫把自己想象成羊的时候呢，他知道神是他的好牧人，他不需要担心，因为神与他同在，神一定会保护他，就好像一个好牧人一样保护羊儿一样。还有就是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可以来参考这张图。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羊儿就是有野兽来去攻击羊儿的时候呢，牧羊人其实在 就是保护羊。那羊在做什么呢？羊在享受它的美食。所以在羊的眼里面，绿油油的草地呢就像宴席一样。所以大卫把自己想象成羊一样，当敌人来攻击的时候呢，他们来无非就是要偷窃、毁坏和杀害，但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一定会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敌人面前享受宴席。而我们的宴席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我们成长的灵命的粮。大卫能写出这么美的诗哦，是因为他曾经是牧羊人，他知道羊儿的软弱，他把自己想象成羊，因为他自己意识到自己软弱，需要神的带领和保护。这里我问问大家，你知道你软弱需要神的带领和保护吗？大卫呢，他曾经走过死荫的山谷，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学习信靠神，寻求神，他学会听见神的声音，看见神的作为和体贴神的心意。我们应该，这里应该每个人都有走过一些山谷，但是你学会听见神的声音了吗？你学会看见神的作为了吗？你学会体贴到神的心意了吗？你开始知道神是好牧人了吗？你知道大卫用牧羊人来比喻神，你知道还有谁用这个比喻吗？有谁知道的？答案就是耶稣。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回应，就是当大卫用诗篇二十三篇来去赞美神的时候呢，耶稣就用这里来回应大卫的这一首诗。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们知道耶稣为了我们舍命吗？再来就是耶稣也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今天我要大家回去之前呢，我要大家来我想问问大家，或者是大家来想一想这个问题，你认识你的牧羊人吗？你认得牧羊人的声音吗？前两天我在去学校的路上的时候，大概六点多快要七点的时候，我要到学校，然后我一到学校门口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学生，他就叫住我，他就讲，老师，你可以帮我打电话给我的爸爸吗？我的科学 project 落在车里面了，然后今天最后一天要交。我就把电话借给这位小女孩，然后呢，她就拨打她的爸爸的号码，然后我就开免提，所以我也可以听到他们的沟通。你知道吗？当电话那一刻，她这位小女孩，她就只是很简单的说 ：“Daddy, my science project is in your car。”她爸爸马上的回应就是 ：“Okay, I'm coming now。”那小女孩她第一时间只是喊爸爸。我的科学作业在你的车里面，爸爸就马上的说 OK 我来这。你知道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并没有说Hello Lee夫上，我是你的女儿 Sunday Lee。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小女生的名字，我也不知道那个爸爸的名字，所以我就用福山的名字 as example。 Yeah， 所以这个女儿她并没有说 Hello Lee夫上， I'm your daughter， 我是你的女儿 Sunday Lee。他的女儿呢，只是很简单的说 Daddy， 他的爸爸就认得他的声音了，然后女儿也知道爸爸的电话号码，他知道回应爸爸的回应他的是他的爸爸。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是因为羊和牧羊人呢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位学生和他爸爸一样，他们彼此认识，不需要介绍我是谁，不需要说你是谁，他就知道呢，那是他的女儿，那是他的爸爸。我鼓励大家，无论环境如何，等候神从来不是被动的，等候神呢，是主动的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鼓励大家不要停留在死荫的幽谷里面， 停留在自己的苦难，停留在自己的不开心或者是低谷里面。我要鼓励大家，我们去在这一个低谷的时候与神同行。你知道神一直都在，就好像大卫的整个故事一样，神一直都在。其实大卫需要做什么？就是与神亲近。他只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询问神，信靠神就可以了。神一定会带领他，一定会保护他。让我们一起在等候神的时候呢，学习去听见神的声音，学习看到神的作为，学习体贴到神的心意。 Amen。